工智能首先他们本身就没有这样的生理性别，那如果你还要去把它分成男字旁的他和女字旁的他的话，那其实就是完全用了一个社会建构的方式去赋予他性别。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设计这个人工智能，你会发现好像很多就是去进行一些辅助性工作的人工智能，大家会默认把它作为一个女性的声音或者是女性的形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还挺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不想给我的小说里边的这个人工智能一个明确的性别。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期非常特别，而且作为主持人啊，让我非常激动的一期节目哈，因为在近六七年来，我对中国的科幻小说和这种短篇故事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吧。因为我在西方长大，所以小时候主要接触的是一些西方的科幻作品。然而近几年来，我发现了中国科幻的世界。不过尽管主要可能是通过一些翻译的作品，但是这些翻译品也让我接触到大量的小说和短篇故事集。那在这些文学的宝藏中，有一位作者的名字反复出现啊，并且他的一些故事呢，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位嘉宾是谁和他最近的一些作品，而且跟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 AI 又是如何有这个结合。但在此之前啊，我还想介绍一位我这期节目专门请来的主持人搭档岳乐天。乐天曾经是我在另一家公司的同事啊，我们也很久以前一起工作过。我邀请他来今天跟我共同主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位科幻迷科幻爱好者。然而他自己呢，无论是算是业余爱好中还是在工作中的需求，也牵涉到了各种写作。而作为本地人的乐天啊，我相信当我们去讨论这位嘉宾的作品时，肯定会提出很多比我更富有洞察力的问题啊，所以 Hello 乐天。
大家好，我是乐天，感谢天一的邀请。
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呢？他就是王侃瑜，侃瑜老师。在我早期接触的那些翻译作品中，他使用的英文名叫 Regina。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也筹备了很久哈，自从我们去年年底认识了 Regina 侃瑜老师，因为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个播客主题主要是围绕着人工智能在展开嘛，而人工智能呢又与科幻有一些紧密的关联，那在这些科幻故事中，人工智能的元素经常会占据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们会激发像我们这些从事人工智能或者更广的去讲的话，就是整个科技行业的这些开发人员或者设计师的想象力。那这些作家呢，用他们的这种创意，有点像是在指导我们的这些现在的工作，激发我们将他们的愿景变成现实。总之啊，说了很多话，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有点激动了。确实我们非常感谢有这次的聊天机会，也非常非常欢迎侃瑜老师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来加入，欢迎欢迎。
行，感谢感谢感谢天意，然后也感谢乐天，非常荣幸来到这个我们的阔博治疗这个节目。其实作为科幻作家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和业界的朋友们交流，这样也可以就是获得现在大家真实的在科技行业里边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些信息，也能够更好的反馈到故事当中。
嗯， 哎，那你的背景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现在是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正在读这个博士，然后是专门研究亚洲和中国的科幻，对不对？
对的对的，我现在在那个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这个项目叫做 Co-Futures， 中文可能可以翻译成共未来吧。然后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其实是一个研究全球科幻和未来主义的学术项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当于说那种artistic fellow， 就是还有那种 visiting scholar， 就是不光是做这个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同时也会有一些像是艺术行业或者是建筑行业背景的人和我们一起在这个项目当中经常进行一些交流。然后我们的关注的点主要是非英语国家的科幻和未来主义，像我自己的一个博士项目的研究重点其实就是中国的科幻，当代中国的科幻。然后像我的一些同事他们可能关注的是拉美的呀，或者是像非洲的呀，挪威呀，还有中东啊等等，各种不同的区域或者是国家那边的科幻和未来主义。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内的话，中国科幻也是这些年在国内国外才刚刚的火起来，所以大家更多的还是去用科幻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同事的很多研究项目当中，他们可能更多的会去关注像非洲未来主义呀，或者是原住民未来主义啊这样的未来主义的概念，就相当于他们已经不去使用科幻这样的一个标签去作为他们研究的核心了。
对对对，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你是去异国然后再回来研究中国的这个科幻，这个是就是研究中国科幻需要到国外去做吗？还是这是刚好是恰好的一个这种机会？
其实也是一个恰好的机会吧。我觉得这些年就可能在我对科幻研究感兴趣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在国内还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博士职位能够去研究中国科幻吧。那我也是其实也是找了挺多年，包括在国外你要去专门找一个做科幻研究的项目也挺少的。那我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正好发现这个导师他自己申请到了 ERC， 就是那个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这样一个一大笔钱项目基金用来专门做一个科幻研究的项目。那这个其实还蛮少见的，因为我们在国内国外的话大多数去做科幻研究可能还是要去挂在其他的学科项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学术项目下面，可能除了少数的几个，像之前吴岩老师带的就是科幻的博士，还有可能像那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他们可能有科幻专业的博士，其他地方可能就很少嘛。那因为我也是就是终于找来找去找到了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它恰好是位于挪威的，所以我才就是到挪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
当然这个不是你第一次跟北欧有缘啊，就是刚才我说到你的背景很有趣，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芬兰长期这个长大的嘛，然后我就看到你当时候是在复旦，而且首先是在那边的这个创意文学就是在中文系那边读了这个创意文学学这个硕士，然后同时呢又还在这个复旦的北欧中心在那边有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也在芬兰，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的这个赫尔辛基大学也待过几次，就是应该是这个暑期的一些这个学术交流或者类似这种项目吧，所以就是能讲一讲你对北欧的这个缘是怎么来的。
对，其实真的是非常有缘分。我自己其实我在复旦读了我的本科和硕士嘛。我其实当时本科是读的工商管理，在管理学院。然后大四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挺想就是换一个专业来读研，要么就是直接以本科管院毕业的身份去找工作。那样子找工作的话，可能就是相当于和我的同学们一样，会进一些企业里面嘛。但当时可能就是经过一些实习，我觉得就是在企业里的工作不是那么合适我，然后可能就是会要在一个比较庞大的机器下面做一个螺丝钉的感觉，就是并不想那么过那样的生活啊。那我没有否定管院的意思啊，管院还是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当时其实因为自己喜欢科幻，就想要去做科幻研究。然后正好那一学期有一位芬兰的教授在复旦开了一门课程，那个课程就是叫科幻奇幻与认知叙事学。然后我就去旁听了。然后那个芬兰的教授他其实是当时在复旦北欧中心的项目经理的太太，然后就是过来正好一年，然后就顺便在复旦开一个课。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教的这门课算是英文系的吧，英文系的一个选修课。然后后来他自己本人还是做那个文学研究的，大家从这个课程名字当中就能够看出来。后来他另外有一个朋友，也是芬兰的另外一个学者，是做那个粉都研究的，粉都或者是粉圈，就是 fandom 啊。然后这个迷群，对，或者翻译成迷群。然后那一个学者来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一直在上海做科幻活动嘛，包括本科的时候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创建了科幻苹果盒，就相当于一个上海的高校科幻协会联盟，然后办了很多活动。所以那一位做这个 fandom studies 的学者就很感兴趣，然后跟我一起聊了一下，我就跟他介绍了，哎，我们在上海的科幻迷活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就是在芬兰的科幻迷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就听说了这个 FinCon 芬兰科幻大会，然后就觉得哇，就是好了不起啊，为什么大家就是成年人了，一把年纪了，还可以就是继续搞科幻玩科幻。因为我们在国内的科幻迷其实很大的一部分组成都是高校的学生，就伴随着大家的毕业，好像逐渐生活重心就转移到了工作啊、家庭或者其他事情上。对，然后可能就是能够在毕业之后继续去花时间和精力维持这个爱好就比较难。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想去这个 FinCon， 然后后来我就是就不能光说我去参加科幻大会吧，然后我就是也报了那个赫尔辛基暑期学校，然后就去参加一个暑期学校，然后顺便参加科幻大会这个样子。然后当时也是比较传奇的一个经历，因为这个科幻大会和暑期学校当中隔了一个月，我想，哎，那我要不就是穷游一下欧洲吧。然后我就在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科幻学者的帮助下，就是给北欧还有波罗的海几个国家的科幻迷写邮件说啊，那我是来自中国的科幻迷，然后就是可不可以去拜访一下你们，然后就是了解一下你们国家的科幻就是文化还有活动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在北欧和波罗的海几个国家的科幻迷家的沙发上睡了一个月，然后环游了一圈，然后最后回到了芬兰去参加我那个暑期学校。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这个缘分吧，就一次一次的回到北欧然后包括2017年世界科幻大会也是在北欧举办的。然后因为就是可能这种缘分和就是同时也一直去会想促进就是国内和北欧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科幻交流嘛，也是就是终于获得了我梦寐以求的这个芬兰科幻圈的一个收养证书。因为他们就很有爱，会给其他国家的科幻迷发一个收养证书，上面有你的那个就是 fairy godfather godmother 的那种就童话中的教父教母什么的，然后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就非常的开心哦。然后就是北欧中心工作，其实也是就是正好那时候从那个第一次去芬兰旅行回来之后，就看到哎，就是复旦的北欧中心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岗位，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当时就已经完全就迷上了北欧文化，就觉得哎呀，那是精神家乡、精神故乡，然后就 赶紧去申请了，然后就非常幸运的申请上了，然后就在那边工作了，就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嗯，刚才你提到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因为我们节目也是聊到 AI 嘛，人工智能其实本身就是似乎来自于科幻领域的，或者说从科幻领域出来的一个这种概念，然后只是说最近真的是从不同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和其他的创造者把它真的做出来，像有这个去年开始非常火遍整个全球的 ChatGPT 这种聊天机器人大语言模型，这其实就是今年我们尤其是发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非常大的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啊，终于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候的这个科幻作家的一些这种思想，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就最近啊比较可能火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好莱坞那边的这个，首先一开始是从编剧开始，编剧的这个工会开始罢工，那当然肯定会有不同的原因啊，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工作条件首先是一个原因，但是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们这些员工提到的是这些影片厂会可能用他们曾经写过的一些剧本，然后呢也许是基于一些人工智能的这种输入把他们的风格给提取出来，然后再接下来就可以做更多的这个同样的故事的续集啊什么的，就是用同样的风格去做出来，然后可能也不用给这些原著任何额外的补贴，就是直接是算是用人工智能把他们的这个饭碗给驳掉。
嗯，
那后续的，因为美国那边的这种各种工会，他们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持的嘛，所以比较大的演员的这个工会也参加了这个罢工，所以最近几个月应该是美国那边是没有做出任何新的这个影视作品啊，大家这个 studio 可能老板也都急了，然后演员当然也非常就是可贵，是因为最近除了这种文字上面的大语言的人工智能应用以外，也推出了很多这种纹身图或者甚至生成视频，也就是说这些演员的肖像权，他们的这种表演形式是不是未来也会被这些机器给学习到然后直接生成出来，他们可能本身当然每个上这个荧幕的人都希望自己是永生的啊，所以他会有一个这个作品的记录，但是他们可能万万没想到他们的永生是一个这种方式，让机器再反复的用他们的形象创造新的作品。作为一个人就是科幻作家，可能在自己的故事里也讨论过人工智能在这种日常生活中或者社会里边的一些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然后现在终于看到这种影响真的出来了，你是怎么看待的，侃宇老师？
我其实就是会觉得这个事情会分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这个进步或者是应用也好，其实还是一个会让人比较兴奋的事情，因为好像就是确实是故事里边写的一些事情成真了，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担忧，那这个担忧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更担忧的不是这个人工智能本身，而是背后的资本。然后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去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比方说去提取演员本身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表演的技术也好，就是这些是就是建立在说资本他们想要用一个更加廉价更加高效的方式去生成产品，那相当于给他们提供原素材的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我们其实看到的很多大家用 ChatGPT 去生成小说然后去给杂志投稿，就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杂志 Clark's World 克拉克世界，他们就会收到大量的这个 ChatGPT 生成的这些投稿，那他们其实这些投稿的话他们也是基于了其他无偿的使用而且未经允许的使用其他作家的作品的情况下去投喂给这个 AI， 然后让他们生成这个文本吧。然后那这些演员和作家他们的创作的东西就相当于说被 被利用了，而且是未经本人的允许，然后是也是未给本人提供任何的这个报酬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可能当然就会引起这些创作者的从业者的愤怒。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作为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它可能是在可以在未来做到一些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的，因为它能够去学习和消化的这个文本的量，或者是说就是哪怕是我们表演，暂且把它称为文本好了，就是它能消化的这个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可能是一个人类的大脑所无法消化的。那其实我最近读到一本书叫《玩转环》，是牧民写的，然后牧民他也是一个自己之前学习智能科学出身，然后在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的行业，在大厂里面工作了很久的一位科幻作家。
我不得不插一句，牧民也是芬兰的一个卡通品牌形象。
对他取这个笔名就是因为很喜欢那个牧民。然后他的那个玩转环里面其实就有写到说，人工智能它其实是真正能够看出我们目前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之下那么多信息背后的一个逻辑和框架，一个pattern， 一个模式的那样的一个存在。那人工智能可能就是把我们所有碎片化的叙事给整合起来了，能够写出人类写不出的故事。我相信这可能是他本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比较乐观的期待吧。
说实话，这个美国的演员工会、什么编剧工会，他们几乎年年都在罢工，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
你认为 AI 只是其中的一个借口是吧？
也不是借口，就是可能触动他们的环境因素还挺复杂的。因为我自己确实也是做过几年18线的影视编剧嘛，整个这个编剧的工作模式可能跟凯瑜这样写小说的作者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主要是基于经验，加上像公式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情感混在一起。如果有一个大数据在背后支持的话，确实会在经验和公式这方面拉满，整个确实会造成很不一样的效果。其实我是蛮感兴趣去看 ChatGPT 生成的这些内容的，所以说其实这些内容它也是有一定受众的，会有人感兴趣，那他可能就有存在的理由，我大概是这样想的。
那我好奇你在你的工作中有用到过吗？现在这种生成式的语言模型。
因为我现在在新媒体行业嘛，我们会更多的更频繁的使用像 Midjourney 和 ChatGPT 这样的工具来加快我们的效率，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大家都会在未来可能都会变成一个AI 工具的一个优化师、训练师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其实就是相当于说人在这当中的一个角色发生了转变。那可能因为很多就是罢工的人或者抵制的人就是主要是担心自己失业，然后但是如果他们去借助这个 AI， 然后去相当于说自己的这个角色从这个文本的生成者变成了说去指挥人工智能帮自己去生成这个文本，那么这个角色发生转变之后，他们是不是就是可能就是会不那么抵制或者罢工。
你说到这个角色的转换，我刚才想到你说你这个背景的时候，还我自己还落了一个事情，就是你说当时候是看那个在复旦那边看几种科幻或者创意文学方面的其他的大咖在讲课，但后面现在反而其实你跟乐天也有缘啊，就是在我拉起这个会之前，之前的学生也变成了老师或者导师，对吧？乐天也参加过应该是科幻、这个、
三明治的那个
科幻
工作坊。对，虽然我是这个工作坊里一个比较不好的学生，交作业的次数很少。
你最后大作业是不是还没有交？
被发现了。
对，我还特地想看你的。
是大作业的那会儿，我刚好经历了一个换工作的一个很比较重要的阶段。
没有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平等的交流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在中国会这么就是老师好像变成了一个长辈， 但是可能就是其实更多是一个大家平等的交流，只是说大家有不同的就是经验和专长，而且也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它可能是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更多是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当中互相学习吧。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工作坊当中看大家的作业，跟大家交流也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确实这个工作坊其实不只是导师们参加的，这些学生大家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不同背景的，然后每个人思考的角度都不一样，或许有些人比如说文笔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好，但是他的思考的切入的点很有趣，然后大家就不断的在吸收不同人的这些视角，获得一些自己的新的灵感。
我作为读者的话，也对于这种短，尤其是短篇故事的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偏见，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会不会引起你们的愤怒啊？但是我是觉得短篇故事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就是就像乐天刚才说的，你可以想到一个非常有趣，但是可能有限的一个切入的地方，一个点去写一个故事，然后相比于这个长篇一个小说。比起来的话，你的短篇故事可以就围绕这个点说，说完了就结束了，你也不用考虑它的一些更大的这个整个大故事的这个 arc 怎么走啊，它的一个互动，就把这个点说出来以后就结束了，然后就是它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然后也可能是方便的，就是说一些这种可能在一个大的这个小说里边不太好连接，不太好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完整。但是短篇故事就让你去尝试很多有趣的事情，你们觉得作为作者是不是这样？
可能确实就是短篇小说更加方便的进行实验吧，因为你刚刚说的就是以点子驱动的这样的故事可能是非常常见，在科幻小说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类型，那其实也会有很多人去用短篇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形式上的探索就比方说像刘宇坤和那个特德江，还包括陈秋帆，应该都有写过纪录片形式的短篇小说。然后像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另外一位就是中国的女性科幻作家顾氏，她就是有一篇小说叫2181序曲再版导言，她是用一个虚构的书的导言的形式来写了一篇短篇。就是说你可以在除了就是去把你的一个点子写出来之外，你可以用短篇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
然后一个我们为什么现在聊这个话题的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科幻大会在今年也终于来到了中国，或者将要来到中国。这个活动其实是每年都是换地方举行的嘛，那在芬兰的那一年，刚才你说2017年也是应该是芬兰第一次然后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在北美美国啊加拿大什么这些地方每个城市换来换去，但是偶尔也会出美洲，所以这次算是整个中国也荣幸获得了这个举办大会的一个资格。然后为什么也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因为肯定可能大家大部分的这个科幻迷也知道了有很多喜事啊，就是你在这个大会上就是这里边同时举办的这个2023年雨果奖，也就是
Science Fiction Achievement Award
啊，就是在科幻界里边的一个非常卓越的这个
最高奖吧，
卓越贡献奖，有不仅一个，而且是两个提名，就是入围了最佳短篇小说，以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作品，这个等会我们也会深度的去聊哈，就是火星上的祝融，那么另外一个提名呢，也是一个叫旅行星球的，应该算是一个 fanzine 对吧，就是科幻迷自己办的一个杂志，那应该也是就是在这个圈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了啊，你们一起做的一个这种项目，所以被提名到了这个最佳科幻迷的一个这种 fanzine 的 category 里边，所以首先啊非常恭喜。恭喜看你有这个两个提名，
谢谢天一和乐天能够关注到这个。其实雨果奖它是一个 就是粉丝提名奖项吧，就是是科幻迷大家自己投出来的奖，所以我感觉也称不上是就是那种什么成就奖啊之类的，因为就是每年大家可能对于自己这一年所读到的作品，还有就是听到的作品或者是看到的作品，还有包括就是创作者的一个认可吧。然后这个雨果其实也是雨果跟斯巴克的那个雨果，但是就是科幻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杂志的编辑，然后就是不是法国的文豪维克多雨果，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就是产生这个误解。对。
OK， 那么就是对你来说，这个世界科幻大会终于来到中国，作为中国的一位作家，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还是感想蛮多的，因为我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就是在我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大会之前，就2013年的时候，芬兰赫尔辛基其实已经在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了。当时他们第一开始申办2015年啊，正好是2013年投票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听很多人说了，但是非常遗憾，他们这个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嘛，后来到2015年再一次投票的时候才申办成功了2017年，所以当时就是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另外我自己本人第一次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是2014年在伦敦，然后那一年的话其实中国也申办过一次，那时候是北京，然后北京就是也是几个科幻迷，像未来事务管理局，当时他们还不是一个公司的时候就是小鸡啊纯子啊等等等等，他们可能也是就是觉得世界科幻大会这个事儿很好玩，所以就是想要去尝试做一个申办的这个动作。当然当时也没有真的想过会申办成功，因为只是一个借口，一个由头吧，让大家聚在一起玩。然后当时也会帮他们去就是看个摊啊，然后和国外的科幻迷交流啊等等等等。当时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外国科幻迷会过来说啊，中国在申办世界科幻大会，我们愿意去给你们提供很多的经验啊，帮助啊等等等等，会去找我们聊天。然后帮我也是就是被塞了一大堆的经验，然后所以后来几年像2015年开始，我也自己本人会去世界科幻大会上面做一些志愿者的工作，一开始可能就是从一些小的事情做起，比如说在他们的就是帮他们准备食物啊，然后去酒吧调酒啊等等等等，然后到后来的话逐渐深入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比方说在芬兰赫尔辛基的那一年就会帮他们去做这个他们的 programming， 应该就是整个大会议程的一些安排和匹配吧。然后因为那一年我们2017年三也入围了雨果奖，正好趁着这个势头，我们就鼓动了非常多的中国的科幻迷还有从业者，可能有个100来个人吧，一起去赫尔辛基参会。然后当时我也是因为在组织这个议程，所以就尽可能的想把就是中国的这一些面孔放到议程当中去，因为可能就是之前西方在做这个科幻大会的时候，对于这些名字他们是比较陌生的，就可能也不知道往哪放，所以就是我正好就是借这个比较熟就是去做这个工作，让大家去尽量的参与到里面。然后包括后来的话我也是在微象文化，就是也是一个做科幻版权开发的公司吧，然后在那边就是去说服了老板，然后支持了一项中国科幻迷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的基金。其实2017、18、19年三届我们都有每年就是选出2位中国的科幻迷去到现场参与科幻大会，同时去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些背后的组织工作，其实是想让中国的科幻迷去获得更多的世界科幻大会的组织经验，然后知道幕后是怎么操作的。但是后来2020年对，然后2020年之后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停止了嘛，对，所以当时其实想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是比较长期的，就是慢慢去做一个积累和铺垫的工作。因为其实国外我看他们就像赫尔辛基去申办的时候，都是会有很多的科幻迷去参加，并且参与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来学习经验的，可能他们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然后也是派了很多人去，那当时就是觉得哎，这个还挺漫长的，然后就是 后来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特色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事情，那我们马上落地马上做，然后就成都当时就是赶紧就是确定了一个目标，好，我们要2023年来这个想要申办这个事儿，我们2023年想要办，那就赶紧就是去落地，赶紧去办，然后就是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力量就把它办成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我也觉得，而且成都那边也为了这个活动现在刚刚建起了一个新的科幻馆哈，就是那个非常酷炫，就像一座这个宇宙飞船的造型的一个建筑，就是今年的这个活动在上面应该是首次亮相嘛，就是应该是刚刚建好，也没有其他的活动在那边举行过，所以
对，
你也是刚刚决定来参加是吧？我看你还最近还不确定来不来是吧？
我之前其实比较犹豫的是，因为我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完，就是不大好意思没有写完论文跑出来玩。但是后来想，就是我导师也比较支持，他说你去吧，就是
毕竟是你的研究目标对吧？对象。
就是也就是毕竟也是第一次入围雨果奖嘛，然后毕竟也会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国内国外的朋友也会去参加这一次世界科幻大会，所以就是还是想去吧。因为之前的话我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更多是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包括其实我也担任过那个雨果奖的那个端奖杯的礼仪小姐，就是在台上端奖杯。对，然后就是但是就是包括也参加过像那个就是他们每年雨果奖结束之后有一个 Hugo Losers Party, 就是其实是那个我们大家熟悉的《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阿尔马丁和下一届的世界科幻大会他们一起合办的一个，就是就是给不光给这个赢得了雨果奖的人，同时也是为没有拿到雨果奖但是入围的那些对，因为大家能够进入这个提名都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对，就是为大家办了一个派对，所以说其实那个派对也是就是去了好几年嘛，应该17、18、19都有去参加，然后就是会看到他们幕后的一些东西，然后今年的话就是真的没想到自己能入围，所以第一次的话还是去现场就是和大家一起享受一下 Hugo Losers Party,
也不一定
对，这个结果我们在录制的时候还不知道啊，所以而且在我们播放的时候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打算把这个节目就放在科幻大会之前就播放，也算是给这个大会在国内引起一些关注吧，和希望有更多的粉丝会参加。我和乐天也尽量是可以赶到现场，可以跟你们一起去 party 一下。
好的。
然后刚才你说到这个活动有中国特色，我在录之前还跟乐天聊呢，就是我们看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个郝景芳和刘慈欣在就是往期的科幻这些大会上或者这个雨果奖上是获得了一些奖项嘛，这也是为什么我本来一开始对这个中国科幻也引起更大的兴趣，就是当时候看到他们这些报道。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特色，还是今年的这个入围这所有的这个名单上面我看有不少的中国人，或者起码是像中国的这个名字样子的这些作者，所以算是就是今年应该有很大的概率有非常多的中国人也是能获得这个雨果奖的吧，就是在往年有没有那么多中国人被提名过。
今年的话是因为我们不是给成都去投那个选址投票的时候就已经有大量的中国会员去成为了世界科幻大会的会员嘛，然后当时给成都选址投票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自动的成为了今年世界科幻大会的这个会员，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资格去给雨果奖提名和投票的。那雨果奖的这个规则之中呢其实是没有对于这个提名和获奖作品的语言做限定的，他只是说这个作品发表的第一年以及他 如果他在用原语言发表没有被提名的话，那他用英语这个语言发表的第一年是可以被提名的。那之前的话，可能因为大量的这个提名者、投票者，他们都是只能阅读英语，所以不会有关注到其他的语言。那今年因为有大量的这个中国的提名者和投票者，他们可能就是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些中文的作品和人吧，然后去给自己喜欢的这些作品和人进行投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确实咱们今年中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无论是作品作家还是编辑艺术家，还有包括就是像这种杂志啊等等都入围了雨果奖。那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说能够去再产生一些在这个中文语境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或者是创作者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奖项。对，因为刚刚你说了这个作品还没有在我们节目发表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那个办科幻大会，如果是在10月1号以前的话，就是9月底之前，大家其实都可以去成为今年这个 WSFS 的会员，然后去给自己喜欢的作品投出宝贵的一票。
我们也肯定会把这个链接啊和这个注册方式都放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后面给大家共享一下。诶，说到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就是大家就帮着我 humor me 啊，因为作为一个最近迷上中国科幻的一个爱好者，所以就我们就讨论一下中国科幻，当然也是不要忘记，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AI 的这个点子来切入啊，然后后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聊到最后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胡先生的祝融这个作品啊。但是我们从更早以前，其实我是也是近期吧，我是在那个腾讯视频上面翻来翻去，也是算穷游吧，没有这个会员，然后看那些免费的片子有什么东西，然后就翻到了一个非常旧的中国的科幻片电影啊，叫错位。我看他的这个资料里面，他说是1986年拍摄，87年上映，就似乎跟我一样大的这个那么就是老的一个片子。当然这个是完全没有代表性，因为我只是一个 sample of one， 就是只有一个这个样例啊，但我只是拿它来说，这是我至少我接触到的一个最就是古老以来的一个中国的科幻作品。然后它里边讲的刚好就是这个 AI 的，也算是个 AI 的这个题材吧，因为它是那个有一个科学家研发了一个像模拟自己的一个机器人，因为他自己非常讨厌各种开会，他就是想沉迷在自己的研究里边，所以他就很讨厌开会，每次开会不想去，但是他的那个什么助理就说好像不去不好吧，然后每次就逼着他去开会，后面他就研发了个机器人说那你就替我去开会吧，我就不用开会了。但后面他这有点像是一个恐怖片，就是后面他发现这个机器人就越来越多的享受当做他自己，当做他这个主人的这个角色，然后就除了开会以外，有越来越多的去拿他的各种生活的部分作为他自己的，去就有点去开始活他的生活了，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反而已经沾不了任何自己生活的这个任何脚边了，所以也蛮有趣的，也算是一个 cliché 的一个这种研发了一个机器人，然后后面他来威胁你的这个整个存在的一个故事线，但是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86年的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或者听说过。
没有
完全没有。首先就是可能86、87那个时候还属于就中国科幻还就是正好在80年代就是83年到80年代末那段时间还比较沉寂的时候嘛。那就是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你得要把这个链接分享出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对，可以在腾讯视频上免费看，蛮有意思的。那真正的就是可能我这边因为自己是关注了这段时间才关注了，但是就是随着郝景芳的这个北京折叠或者刘慈欣当然就是三体了嘛。那么他们因为就是在西方通过翻译和通过在雨果奖上获得这些奖项受更多的这个注重，那么就是在这个之前或者就是它是一个这种分界点嘛，就 最近才开始有中国的科幻作品就是慢慢走向世界，还是我自己有没有 miss 掉什么东西？
嗯，其实就是刚刚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就机器人叙事的电影，就让我想到可能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说中国的一个比较早的科幻的原文本吧，就是可以被认为有科幻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文本，其实是列子汤问里边的偃师。然后那个偃师的故事就是说其实也像是一个机器人的故事，因为就是偃师他就是做了一个机械的人偶，然后那个机械的人偶就非常的逼真，然后在那个王的面前表演，然后王觉得你是不是在骗我，这是不是个真人，然后偃师就当场拆开来看，这真的就是一个机械人偶。那其实这可能也是算一个就是古早的机器人小说了。嗯，那我们就是说这个科幻当时就是当时不叫科幻，当时叫科学小说，可能最早在中国出现是晚清的那个时候，而且在晚清的时候可能像鲁迅呀、梁启超，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就是对于引进和就是创作最早的一批中国科幻小说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时的话晚清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帝国覆灭的就是时局动荡的时候当时就是知识分子们很想寻找一些方法来救国救民嘛。那当时他们可能觉得科学小说就是一个可以启蒙民智，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民主和科学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类型，所以他们当时会去翻译创作去推这样的一个科学小说的概念。然后到民国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位作者，也就是老舍，他也写过科幻小说叫《猫城记》。然后《猫城记》的话就是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一个人的飞船在火星上面坠毁了，然后他就在火星上发现了这个猫人的社会。然后其实它是一个政治讽喻小说嘛，然后《猫城记》应该是第一本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科幻小说，它还挺早的，是我记不清楚具体的年份了，但是应该是在可能60年代左右就被翻译成了英文，那个可能就是非常早就已经走向世界，但是当时可能大家只是把它作为老舍的作品，没有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去看待吧。然后就包括
这个我得去找一下。
我前两年看过这个书，看过这篇。对，因为它的目的主要，它只是借科幻的壳子来讲它的关于社会的这些。
但是科幻本身好像，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国外，也是很容易会用在去讲现就当下的那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因为就好像你换一个什么场景，换一个时代，就不是你在讲现在的，但是你其实本子里还是骨子里还是这样子。
会有会有，
就是，作者会用这个科幻来讲很多社会上面的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就是包括现代的科幻也是在说现代的这个，就是虽然可能他们讲的是很多未来的事情，但是也会讲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些不足的点。
都会有，可能北京折叠就是一个比较
典型
的这样的
一个例子。
对对对，但是其实也会有像其他的一些单纯，就是刘慈欣应该就是单纯为了写科幻点子，然后觉得诶这个点子我很喜欢，这个想象我会喜欢，然后他可能就是各位作家不同的创作方法。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其实中国科幻的历史还是挺长的，包括就是后来那个就是共和国，就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过就是科幻的几次就是高峰啊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批作者，他们可能是相当于90年代或者是刘慈欣可能在80年代末就开始创作，但是还没有发表，但是这一批都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出现在大家视野中的以刘慈欣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家吧，就是可能慢慢的在最近几年最近10年10来年才进入了一个新的进入更加广大视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高峰吧。
对对没错。然后刚才你也提到的这个陈秋班嘛，他就是应该是前年跟李开复合作的这个 AI2041, 也就是它是在2021年这个出的这个英文的原版，然后22年是被翻译成中文了。
因为它应该是就是中文写的，然后翻译成了英文，但是因为中
先出版了英文版，
对，先出版了英文。
它也算是一个这种尝试吧，就是它这个格式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个纯科幻的故事，再配一个李开复老师写的一个更加正经的一点的这种解读，去说就是从一个真实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角度来去看待这种未来的想法是不是可行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趋势。我看了那本书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觉得这个科幻再加上一个现实的这个组合。
是的
，AI 未来进行时。
对，它的中文名是这个，对，它这去年出的那个中文的这个，那应该算是原著了，原著后面出来的。
是的，它那个书就确实挺有意思，而且它可能更多的是想去探讨近未来 AI 在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应用嘛。因为其实之前可能很多科幻作品当中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焦虑和恐惧的叙事比较多，就是就跟你刚刚说的那个电影一样，大家可能要不在担心自己被这个AI 替代，要不可能担心这个 AI 统治人类。然后他们这个书应该主要还是写这个 AI 可能在人类生活当中怎么样被具体的投入应用，然后去做一个建构的工作吧，就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现在技术到底什么样了，可能在20年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不要那么焦虑和恐慌。
他肯定是用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去来看待这些，他也是应该是已经看够了，就是大家用非常负面的或者一些这种恐惧的方式来写。当然这也是科幻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 motif 吧，一个方式，就是写一些叫什么反乌托邦的类型的这种故事，就是乌托邦的会少一点，反乌托邦的可能会相对多一点。那我们聊聊你的作品吧，凯宇老师。就是其实当时候吸引我的很多，就是当时我读过你就是那些早期翻译成英文的作品里边，我自己对科幻的一个喜好可能就是还是偏探索这种科技在社会里边或者在人的生活中带来的影响。然后我就发现那些我早期接触的英文的那些故事里边，其实很多就是我现在不一定说的是人工智能啊，只是说这种未来科技啊，或者其他这个社会上的问题，然后是人与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你这方面都能写得很好。就是有的时候我看科幻的感觉就是它太过于讲技术了或者讲科技，而似乎忽略了这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当然我们的节目里也非常喜欢把这个就是性平等什么的这种话题来拉出来，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男女这个作者之间的关系。当然我首先问这个问题可能就已经是踩雷了，就是这个不应该问的这样子去。
刘宇坤也写的非常的情感就像的那些家庭啊什么的。
是的，但是不是很多这个男作家会这样做嘛。然后后面就是为了准备这期节目也其实逼着我看了很多中文的那些故事。也蛮好的啊，我觉得因为我还太欠缺了，就是读中文的这个小说。所以我发现其实很多包括有点像是带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像这个非常早期的这个云雾，算是你的毕业设计吧。还有后面你也给我分享的这个雨魔，当然它也有英文版，是后面我接触的。就是这些也都是就是把一个技术然后非常非常直观的给我们看到它这个技术给人的生活中造成的影响。是我很喜欢这一点啊。但就是我发现现在你入围的这个雨果奖的火星上的祝融，就距离你之前写过的这种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就是似乎没有人的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当人类离开的时候，
就是这是一个 post humanity 这个人后人类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请了乐天来帮我更多的、更深入的去提一些可能我没法想出来的问题。但是我先做个开头嘛，就是什么让你想出写一个非常跟你之前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尝试？
感谢你，就是认真的阅读了那么多的小说。然后其实我一开始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时候，你也提到嘛，我是在复旦的创意写作专业。那其实我在创意写作专业所学习小说写作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其实都是一些主流文学的老师，就比方说王安忆老师他们。那我的故事里边肯定还是要写人，不然的话，如果就是单纯的点子的话，其实就是我就和我学到的那一些东西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其实更多还是会关注说科技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还有包括人的情感啊、表达啊什么的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就是我其实会更多的去深挖人的这个人心吧。然后后来其实我在就前几年开始就是有尝试用英文写作。然后用英文写作的时候，我当时是觉得英文不是我的母语，那我没有那个自信去用英文来描写人的内心，所以我当时就是不自觉的使用了一些非人类的视角。然后包括我现在用英文创作的那几篇作品，他们都是一个非人的视角。
就是 Cyber Executa
然后还有一个叫The Story of DAO， 它其实都是一个非人的视角。那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英文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 alien， 然后我是一个外来者，所以用这种非人的视角来叙事，我会更加的就是有自信一点。就哪怕我英语写不成像母语那么好，但是这种语言的意志性可能会和这个非人视角本身有一个比较好的契合吧。然后因为我事后总结了一下，发现了之后，我就发现诶，还可以这样写。那这样英语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方式又回到了中文里边，就是变成了火星上的祝融这一篇故事。然后这篇故事的话，其实确实和我其他的中文创作的作品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也非常的惊讶，就是他这一篇会成为一个雨果奖的就是 finalist 的作品。我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不是我以前中文作品的风格。然后我其实当时写这一篇的话，也是一个约稿，是天涯杂志当时约了一个有关火星的科幻小说，然后同时要具有东方特色。然后我就想了很久要怎么写有东方特色的火星小说，然后最后就是决定把这个中国的神话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然后放在火星上面，就写出了这样的一篇小说。但是你非常的敏锐发现它和我之前的作品都不一样。
这个不敏锐的应该也能看出来，因为他的这个风格上简直是一个这个日夜之间的差别啊。那乐天，你能不能帮我去解剖一下？
没有，就是借天一刚才有提到的，是以火星上的祝融里，他觉得以很多时候在一个非人类的视角，不过我稍微有一点点跟他感受不一样。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你在写非人类，但是其实里面全是人。就是我包括是结尾出现的高级生命等等，我觉得全部都是人，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整部作品我是一口气，每次都是一口气读完，然后觉得它整个世界观非常的宏大，让我有一种非常荡气回肠的感觉。可能是你刚刚有提到的，因为它有一个约稿性质，所以是有把这种外星的环境和中国的神话有一个结合，所以给我一种这样的蔚为大观的这种感觉。就我有几个地方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人类机械飞升的那一段，就是你有写到先是他们化作了类似纳米的一些粒子，然后飞升到了那个山上，然后幻化成了一个眼睛往下看。这个地方是让我第一次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因为在我脑中这个画面已经完全形成了，然后他们还挥挥手去变成飞船等等离开，就这个地方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点。还有就是结尾，结尾我就不展开讲了，就是因为结尾让我有一种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类在考，就是可能考古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未解之谜的时候的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但是就觉得很神秘，好像有过故事没有办法解释，就这样的感觉，代入感就很强。所以整个在这部作品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看法是好像人类有拟神化的这种感觉，然后反而 AI 就是拟人化可能不是特别准确。这个是不是你基于对人类和 AI 的未来的一种预期或者预测？
谢谢乐天，就感觉听了好感动。我觉得可能也因为科幻小说它不一定是预测未来嘛，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也没有说想要就是预期或者是预测，只是想说在这个故事世界里面创作一个又比较自洽，然后同时又比较诗意的一个场景和画面，一种未来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也不一定未来就会发生，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很符合我们现在的科学逻辑，但是可能是无数种未来当中的一种吧。
我想到的一个，刚才乐天你描述的就是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大周期的一种这个轮环吧，就是先是有人类走了以后就是人工智能嘛，它开始算是占据了这个火星，他也花了什么100个火星年才能把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设施搭建成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继续的进化嘛，在人已经走了以后，然后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些人工智能可能后面就又被那些原始的这个或者说本土的那个生命又在替代了，然后又是一个新的轮回出来，每一个轮回都是把上一代的那个东西看似为像神话，就是可能人工智能看了人类走了以后觉得人类是一个神话的东西，然后那些后面来的看人工智能又是一个很神话的东西，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又是结合我之前不是说是那个中国的一个神话故事嘛，就是而且那个神话故事又是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出来的，那就是又回到我们人类又怎么看待人之前的事情，都是一些的轮回，就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就有一种很强的宿命感在里面。
对，其实会有的。就我当时写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啊，就是我一直记得我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我们中文系当时的系主任陈思和老师就说，哎呀，作家如果想得太清楚，那他写出来这个东西肯定不好。那我的可能在写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听你们分析确实就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个故事它的一个主线核心其实就是想要讨论生命是什么嘛，那可能每一代的这个生命形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是同样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就是在无序的宇宙当中进化出了这样的一个有序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概率非常小的偶然事件，然后他们既然已经就是进化出了这样的生命，进化出了这样的文明，那可能就是在不同的这个代际之间，他们会互相的不理解，或者是产生一些敌意啊，甚至是就是恐惧啊等等等等，就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当下一些人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想法一样，但是可能就是他就哪怕就是作为人类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的不理解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并不代表说人工智能它本身不应该得到尊重，只是可能他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去发展，去进化，去变成未来的可能是下一代的文明吧。
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过度读解有些地方，不要介意。然后就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点非常妙，就是你用一这个字来称呼祝融，应该也有很多人跟你提到过这一点，就是因为一在历史当中某些阶段应该是有指女性的 这个意思的，虽然他可能在更多时间里是男女都可以的。因为我在写他写这个祝融这个他算就是主角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把他想象成一个偏女性的角色吗？
嗯，其实我当时用一这个词还是就是想更中性的去指代他的性别，因为一其实怎么说，就是我是从我们上海方言的那个姨那样子来用的。然后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就是觉得我们不应该给人工智能一个性别，因为人类可能是出生的时候有生理性别，然后包括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去塑造出了这个社会的性别嘛，就是把它分成男和女啊这样的二元分化。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也会是觉得啊，那不想认同这样的一个性别就是两极分化，而把自己去作为一些 non-binary 非二元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性别认知。那我觉得人工智能首先他们本身就没有这样的生理性别，那如果你还要去把它分成男字旁的他和女字旁的他的话，那其实就是完全用了一个社会建构的方式去赋予他性别。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设计这个人工智能，你会发现好像很多就是去进行一些辅助性工作的人工智能，大家会默认把它作为一个女性的声音或者是女性的形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还挺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不想给我的小说里边的这个人工智能一个明确的性别，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就是想要去给它做一个中性化的处理。包括这个译者在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这篇小说的译者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非二元性别嘛，然后他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他也是去用了一个就是非二元的性别代称，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比较符合我的本意。
嗯，
我还是真的第一次读中文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这种代词，就是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个一的这个作为这种他的代词来用，然后昨天也是终于看到了英文版，然后也发现就是这个代词又在英文里面还也变了，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一个算是中心化，但是也是一个我之前没有看过的，没有接触过的，还蛮有意思的。
对，因为诗经里面也有那种类似于所谓一人在水一方这种句子嘛，虽然意思不完全一样，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让我以为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其实你可能是只是想
中性的是吧？
对，中性把这个大家对这个人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从常规的他之间拉伸到一个比较有距离感的位置去感受这个人。嗯，
但是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人工智能就反而不一样了，就是他的代词还不一样。这里是一个什么小细节呢？
对，
为什么那个又是他？
因为那个共工的话可能就是他还处于就是比较就是还没有自我意识觉知，他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去执行上一代人类留给他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他可能还没有就是像祝融，因为祝融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命，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生命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相对给了他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一个代词。那公公可能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就是给了他一个比较动物性或者非生命，对，或者物质性的这样的一个代词。其实就是刚刚乐天说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在偷看豆瓣读者评论的时候，发现也有人问这个代词的问题。对，还有人问说，哎，那这个小说就是会不会把它就是作为一个女娲？然后，哎，我当时想，哎，这个我自己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祝融这个神的形象，在中国神话里应该还是一个男神。
是的，
对，男神。那哪怕一这个代词，它其实就是，如果大家就是看读的时候就从普通话理解的话更加像女性，那其实也是代表了她其实是一个雌雄莫辨的比较中性的形象吧。
是，这么理解也有道理。就是正好刚刚提到共工这个另外一个，他也不能算反派吧，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觉知到这一切， 就是我自己可能写狗血剧写的比较多，会觉得这两个共工号和祝融号有一点点像代表了人的两种大的很大的类别。比如说祝融可能他会更包容一点，他会更有这种怎么说，对一切还抱有幻想，会比较天真一点，他会有希望感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共工会更加的功利一点，就是他就像你说的，他是只是去执行一个指令，他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有点像代表了这两种人，会导致这个人设有一个在里面有一个冲突。这一点那可能是我自己过度读解。你原本在设计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把他们和两大类的人去做一个这样的对照？
其实这个因为是个短篇小说嘛，然后其实对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去那么详尽的去做这个人物类别的一个对照吧。其实这祝融和共工的对立其实主要还是源自我们那个神话里边的祝融和共工大战那个。然后共工其实也是他是因为有一个 trauma, 他就是被伤害过，所以导致了他的敌意，就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他是有缘由的。
明白，有一个人物小传在的。
对，就比较小。
就是也我看到也有其他人提到说共工和祝融的对决的部分写得尤为精彩，因为你是用了一种可视化的，有那么一点点像神话当中两个大大的神在打架，有点像我们在看一些甚至是玄幻的神话的故事里面电影里面也好动画里面也好出现的这种画面。你当时就是纯粹是为了去解决让大家这个画面感更强的问题这么写，还是一个灵光乍现啊，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
我当时就是应该也是就觉得要写大战嘛，要写大战的话，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它具体怎么运作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可能就是一行行的代码。那我小说里我也不能把这些代码写出来，因为我也不懂是不是。我就是只能用一个比较可视化的然后同时用了这样的一些神话的隐喻的方式去把它给写出来。因为对，可能小说里确实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真的去写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情好像也比较难。
不过你做的这个调研还是蛮到位的，我看有的就是比较技术性强的那些故事里边用的一些名词和概念还是很到位的，作为程序员来说。
谢谢。
什么卷积神经网络。
好的，得到那个认可了。太好了。
对，然后恰恰就是因为这种选择会让整个故事更加的在我看来有一种更容易被改编成影像的这种可能性。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如果像这一篇小说被改编成不管动画还是真人的影视，它会是一个什么画风的东西？
我还
侃宇老师应该没有敢往这个方向想。
没有，我真的想过，你知道吗？就是。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小说就是刚刚入围雨果奖的时候，就是会有人来问，就是说，哎，你这个影视版权还在吗？然后有个公司托我们来问，然后我就发给他们。同时我心里想着，好像这个没法改真人啊，里面连个人都没有，只能改一个动画，就是导致现在大家就是版权还在哈，还没有卖出去，大家可能看完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改。就是我觉得它其实可能改成一个动画电影还是会是那种，就我想象中会是比较有神话感的，有这种大气磅礴，然后又有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可能就是剧本方面还会进行一些扩充，大家都知道就是从小说到这个改编作品还是有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不可能按照原来的拍嘛。
好，
对，
黑的 S 第四季，我们期待啊。
对，请那个，对对对，各位那个什么影视公司爸爸们看见，对对对对。然后同时这一篇。我现在就是德语版给了那个德国的一本科幻杂志叫 Capsule， 就是时空胶囊。他们那本杂志的话，其实每次都会把杂志做的比较像艺术品，然后就是会专门请设计师来设计这个封面呀、插画呀等等。就是我也很期待他们最后会把这个小说翻译成德语，做成这样的一本杂志之后，这个整个设计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们之前做的杂志都非常好看，我也很喜欢。然后他们自己可能因为在德国，他们也会和一些就是比较就是其他的艺术领域的人去合作，看有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算是这种可视化，就是他们每个故事都会去。
我自己觉得还挺像前几个月在 B 站很火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中国神话是什么的奇谈。
哦，
中国
奇谈。我看了，
有那个感，有那个感觉。
对，那个还挺喜欢的。
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被算作生命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被大家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吗？因为祝融他的结局，就是我感觉他是有为了，就是他可能如果他被认为是人的话，有一个原因是他好像是为了一个意义去牺牲自己的。所以是不是因此可以来说是你对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就是个人到最后。
对，我故事到小说到最后其实确实是这样写的。那其实就是之前乐天也讲到，就是觉得看每一代都是人嘛。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以人的视角来出发看这些事情的，所以把这些生命去看成人可能是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吧。但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就是其实人和其他的动物，其他的生命，他们都是平等的嘛，就是他们也不一定要成为人才是对他们的尊重，可能他们就成为他们自己，就是作为一种生命或者是作为一种文明，他们也是值得大家尊重的。可能我自己是更偏这样的一种想法。
总结就是要再次恭喜侃瑜得到这一次的一个入围的褒奖，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让所有读过你的这篇小说的人都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感谢，真的特别感谢。
非常恭喜恭喜。哎，我还想在我们结尾之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刚才你提到各种什么这个 IP 的改编啊，或者这个出海的问题，那也是就是因为其实就是结合同样的这个趋势嘛，就是很多中国的科幻作品，尤其是我相信随着今年的这个大会给全世界可以有一个展示的窗口，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当然这些作品本身出海肯定也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嘛，就是从刚才说的翻译开始，就是为什么在之前的这些之前借的这些科幻大会没有那么多中国的作品可以被提名，是因为本身就没有一个这种就是没有资源去翻译，可能没有很多粉丝接触过这些作品，所以没有一个这种大的军在后面推动。那现在就像中国的有很多人有这个投票权，那现在大家都可以把这些作品往前涌过去。那么就是如何我们让更多的作品有这种出海的机会，跟全世界的科幻迷去接触的这种机会呢？在这里 AI 有没有机会去做这种正面的贡献？我知道之前也听像比如说 Emily 啊，或是其他的这种译者去讨论他们的工作中，其实他们也聊过这个人工智能嘛。然后你也是看于你作为译者，或者也自己用英文写作尝试过，所以就是你觉得这方面是不是，就虽然可能就是 我们来平衡一下，一方面就是像这些美国的编剧工会，他们会担心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业会被吃掉，但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的话，还是有很多，像乐天在他的工作中也在使用嘛，所以就是这方面你怎么看待这种共创共识？
其实在科幻作家当中已经有人平时就会去用这个 AI 来和自己一起进行协同创作，就比方说陈秋帆，其实在好几年前，在那个ChatGPT 火起来以前，他就是去投喂自己的文本，做了一个 AI 的模型，然后去跟这个 AI 来一起进行协同创作。然后包括其实像翻译这方面的话，因为如果要出海的话，其实我们首先面临这样的语言关嘛。那其实机翻的话，可能是挺多时候是能把这个意思翻译个大概出来，就是你能够看哦，这个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人工的翻译的话，我记得就是应该也好几位译者提到，可能以后人工翻译就会变成一个更加精细的活，然后就相当于说你吃一道菜，可能 AI 翻译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速食加工半成品，但是你要就是吃到这种更加精致的，就是更加好吃的美味的菜，可能就是人工翻译，就是这个人类的这个翻译，对对对对，就可能未来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其实像中国科幻一直还是有在对海外进行这样的一个翻译输出的，包括我们跟那个克拉克世界不是还有一个合作的中国科幻翻译专栏，其实基本上就是可能每一个月或者是一两个月都会有一篇中国科幻小说发在上面。那其实因为这个专栏也是已经聚集起了一个翻译的队伍，可能以前的话人会比较少，现在也是越来越多。那克拉克世界本身的话，其实之前就像我说的，他们是有一个说禁止那个 ChatGPT 生成的文本投稿，是因为这个实在是变成了一个 spam， 因为你可以瞬间生成很多的稿件，然后几百篇几千篇去投过去，那他们要去处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像处理一个垃圾邮件一样，因为你要去从这几千篇当中去筛选出哪一些才是真正就是有一个人写出来能够读的，可能就是就对杂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的，就是或者说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在这个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创作当中去运用人工智能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能够比较平衡的方式吧。
对，当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就是 Clark's work 已经就是禁止出版这些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写作的作品，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点像，这本身就是一个这种科幻反乌托邦故事，很讽刺的一个，就是科幻的杂志被一个科幻本身那个淡出来的一个概念，一个人工智能，然后真正的一个应用又变成 spam， 就是这个很搞笑。
对他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两点吧，一个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被 spam 了，就这种成千上万封一下子投过去，你说他们怎么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投喂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文本，其实是没有经过作家本人允许的去网络上抓取的所以他们就并没有获得这个授权。那对于这个原作者来说，可能就是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伤害的。
所以你对我们的这个就是从业在人工智能行业的工程师、设计师和产品经理有什么就是作为放向未来的那个就是叫 future research 对吧 futurologist 这种就是未来学吧，对吧？去就是做这种研究的人是想给我们从未来留下什么样子的一个来自未来的一个问候。
来自未来，那可能就是多展现一些善意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什么以后毁灭人类统治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恐慌，可能源自于人类把人工智能想象的非常的像人，那设计的也非常的像人，可能因为在网上或者是 现实的人类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中，人工智能见到了很多的恶意，才导致了他们想要毁灭人类。但是如果就是如果你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嘛，因为人工智能所有吞进去的这些数据都是来源于人，但是如果你喂给它的数据不是那样子充满恶意的话，它可能就并不想毁灭我们，而是跟我们一起就是和谐发展。
所以人害怕还是自己是吗？
是是是。
说的这个经典的案例应该就是那个微软的 Tay 聊天机器人在 Twitter 上面前几年遭遇的，就是其他的 Twitter 用户给他投喂各种就是反面的例子，让他后面说出来的话都变成各种反人类的
对
语言了。
对，其实你喂给他的素材还是人类自己生成出来的。
是的是的，多有一点善意。女士们先生们，大家用 ChatGPT 的时候都要加请 please 谢谢，
是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okay， 好，那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冲到了这个最后啊，就是我们每次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模块，就是让嘉宾来给我们我们自己，我们主持人和听友们做一个推荐。那今天王侃宇老师，你想给我们推荐一个什么样子好玩的东西呢？
我其实前阵子正好在，不是刚决定要去成都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嘛，我就在想我要穿什么衣服这个事情。然后因为知道，就是哪怕拿不到奖，但是起码要穿的好看，是不是？就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啊，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啊，那我因为其实也不是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这个金钱去准备嘛，然后就想诶，可以就是利用一下我之前就是请朋友定做的一个旗袍。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开了一个旗袍工作室叫维静，然后就是我在他那儿做过旗袍嘛，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样去把这个在旗袍的基础上去做一个，一开始是想做一个比较丝绸朋克的穿搭，但是后来发现丝绸朋克的穿搭好难啊，它就不像蒸汽朋克那样，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去把它做到这个服饰的服装的元素里面了，就丝绸朋克好像就是还没有人就是弄得比较高级比较好看过。然后后来我就是跟我那个就是开那个工作室的朋友聊了一下，他说诶你不如做一个那个盘扣。然后我就想诶盘扣是什么，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就是那种旗袍的印花扣，就是会有很多心灵手巧的小姐姐们，可能也有小哥哥，他们会去就是做把这个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布料呀，或者是扣条呀，或者是一些包括小珠子啊，各种各样的元素去做出好看的盘扣。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小姐姐帮我定做了一个就是火星和一个火箭的一个这样的盘扣，就是有一个火箭飞向火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就觉得现在很期待它出成品，因为这个火星其实就是和火星上的祝融是有一个关联，然后那个火箭的话可能也是和我编辑的那个旅行星球中国科幻与太空专号这样的有一个意向的关联，所以现在就非常的期待。前阵子就看了很多这种盘扣的图，就旗袍盘扣就觉得很好看。
那是推荐大家都尝试这个风格是吧，穿搭的风格。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因为到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一下你的这个。
对，这个变成服装秀了。
谢谢。对，
这个世界科幻大会是不是都是会展示各种外星球这个服装的一个，像是一个。
我记得往年他们每年会有一天晚上是有一个叫 Masquerade， 就是化妆舞会的一个比赛，就是大家可以报名，然后上台去展示自己设计的这个服装，然后进行表演。但是我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啊。就是反正其实在挺多人还是会穿的比较特别一点的。
你有没有想好你的着装？
我在今天之前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环节，我让我去研究一下。
我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这个环节，但是好像就至少就是像这种雨果奖颁奖典礼，大家可能会穿的比较正式一点。我一般看别人都穿比较正式。
哎，你说的那个旗袍本身是不是就是你那个头像上面的？
不是，我头像不是 哦，你说 Twitter 那个啊， Twitter 那个是另外一件， Twitter 那个旗袍也挺好玩的。Twitter 那个旗袍其实是根据春天来临的方式，就是我那个书
的
英文版的封面配色来设计
的。
然后你不觉得那个旗袍也是同样找我那个朋友他的那个工作室设计的，然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偏草绿色的，然后搭了黄色和绿色的这个那个滚边儿。嗯，然后整个就比较的春天。当时那一件就是想着可以出去野餐的时候穿的一个比较日常随意、好行动的轻松的旗袍。
我都没有想象旗袍可以那么 casual
啊！对，其实就是哎，说到底，其实比较入迷的还是就是想说这样的一些比较大家看起来好像比较传统、比较正经的这样的一些穿搭，或者是不光是衣服吧，可能各种各样的传统，他们怎么样去和科幻未来去产生一些碰撞？可能我就是真正入迷的是这个点，就是对。拔高一下，拔高一下。
原来是科幻界的穿搭博主呢。
就拔高一下，并不是在想穿什么衣服，而是在想这个传统元素和科幻未来怎么结合。
好的，那再次，首先是感谢，还要恭喜，王坦瑜老师，谢谢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恭喜入围，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大家在活动上应该也是 have fun。
是的，谢谢侃瑜。
好，谢谢田一，谢谢乐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R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成都再见。